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五章很短，那话题呢也非常的简单，就是在讲耶稣是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因为从第三章的一节呢提到这个话题啊，就是耶稣是大祭司呢，从那开始一直到五章及后面的许多的篇幅呢，重点都是来回到这大祭司啊，耶稣这大祭司的身份。那我们知道呢，希伯来书讲到很多旧约的犹太教的内容啊，那因为呢这是犹太人引以为傲的啊，他们在信主之后呢，这些东西却成了他们跟主的关系的拦阻啊，使得他们有这样的趋势啊，要回到犹太教里去啊，这是希伯来书写作的一个当时的背景。所以呢第三章就讲到了摩西，那第四章和三章的最后呢讲到了安息日，那从第五章开始呢重点要开始讲这大祭司的职分。那大祭司如此重要啊，它构成了祭司制度啊，构成了整个犹太教呢献祭的或者说他们赎罪的这些礼仪啊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我们知道利未记里面大量的篇幅啊都是集中在讲不同的祭啊，那利未记一开始啊，这从燔祭开始啊，到后面的那赎罪祭、赎愆祭，全是在讲关于这祭司献祭的内容。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呢就很有必要要解释清楚啊，这耶稣他这个职分和犹太人熟悉的祭司、大祭司这个职分有什么不同。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第五章的一个重点。我们先看第一个段落啊，一节到第四节，他这里在讲是人间挑选的大祭司啊，所以五章分三段啊，一节到四节呢讲地上的祭司，五节到第十节讲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祭司，那十一节到最后呢是一个警告啊。我们来看第一节五章，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所以注意这里的关键词是人间挑选的，那人间挑选就意味着是地上的，是人里出来的，相对应的呢就是第五节往后，五章五节往后，天上耶稣基督下来的，这是天上来的祭司和地上来的祭司，他们有什么区别呢？那人间的祭司是要办理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就是做人和神之间的那中保了。那其实神一开始设立祭司制度呢就给了这么一个架构啊，就让人知道人要到神那里去呢，因为人是罪人，所以人没有办法直接去，所以必须要有一个祭司呢替人把赎罪祭献上啊，把这些各样的神的要求的祭献上，那神才能够跟人有交通啊，人才能到神面前去祷告啊，去祈求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第五章的一开始就讲到这祭司的职分啊，为的是呢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啊，那同时呢也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所以办的事情的内容是什么呢？是因为人是罪人，所以要让人能够到神那去，需要献祭。但是呢，这样的一个身份，这样的一个职分呢，其实是一个影子，它实体呢是耶稣基督，是五章的五节到后面，我们等会儿会解释。但是呢，犹太人熟悉的是一节到四节的部分，所以一节到四节的第一个点呢，就是办理属神的事，献祭，这是第一节。第二节讲了第二个点，他也就是地上人选出来的人间挑选的大祭司，他能体谅那愚蒙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所以比方说我们就以亚伦来做这个人间挑选的大祭司为例子啊，那他要做什么呢？他要做第一节办理属神的事，为犹太人献祭。第二节呢，他自己也是软弱的，因为他也是有罪的人呢，所以他能够体谅那些愚蒙和失迷的人所以他可以为人去献，是因为他是完全的人，他也是软弱的。那第三节呢，他故此他应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 啊，是为自己为百姓献祭赎罪啊，这几个关键词都很重要啊，说明呢人间挑选的祭司自己也是罪人，他需要为自己献祭，当然他也有一个职分为百姓献祭，献祭的目的是赎罪啊，是让人呢跟神之间没有罪的拦阻啊，让神暂时盖住人的罪啊。我们这里要做个解释，旧约的这个祭物呢，那羊啊牛啊它都不能除人的罪啊，但是它能遮盖啊，能让这个神的愤怒呢不现在就倾倒出来啊，用羊血牛血盖住啊，但只有耶稣基督啊，使徒约翰指着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耶稣既是大祭司，他自己也是那个祭物啊，他也是那只羊啊。所以在这呢赎罪是一个献祭的主题啊。那第四节呢说，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啊。这就讲到呢，这祭司不是自己挑的，也不是人选的，是神选的，是神指定的啊，神召的啊。所以我们把这四节拼起来呢，就能看见一个祭司的人间挑选的祭司的形象。第一呢，他是办理属神的事，要献祭，要赎罪。第二呢，他体谅失迷的人。第三呢，他为自己和百姓献祭。第四呢，是蒙神所召啊，不是自取的。这个犹太人非常熟悉。讲完这些呢，就要讲到耶稣是什么样的祭司了。从第五节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点，五节到第十节啊，他这里先是第一个点啊，就是第二个部分的第一个点呢，就是第五节啊，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所以呢，他也是神所召，神所立的啊。所以首先呢，亚伦是神所立的，基督也是神所立的。但是呢，在这里描述神呢，是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这就有意思了。因为亚伦，神从来没有不会指着他说，对着亚伦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但是耶稣是这个地位，所以虽然都是神所召的，但是呢，所召的这个人，两个人他是不同的身份的。亚伦只是一个地上的罪人，耶稣基督是无罪的，是神的独生子啊。这是一个第五节啊，所跟亚伦的这个祭司的对比啊。所以我们从五节到第十节，我们读出来会最后会得出一个结论，耶稣是高于亚伦的祭司。那用圣经用一个词叫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啊，等会我们会解释一下麦基洗德。所以永远的祭司麦基洗德他是高于亚伦的这个等次的祭司。所以亚伦这个等次的祭司在一节到四节解释了，那现在第五节跟第四节一对比，那就发现第五节要比第四节要高啊，虽然都是神召的，但他的位分要高啊。第六节我们来看圣经是这么说的，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麦基洗德这个人呢，是在旧约的创世纪里出现过啊。亚伯拉罕打仗归来呢，那麦基洗德呢出来迎接他啊，他是一个王叫撒冷王。那他呢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就向他献祭，而且呢拿了十分之一的这个战利品啊献给麦基洗德。那显然呢，麦基洗德的等次比亚伯拉罕要高，那从来都是位分低的向位分高的来献祭嘛，来献上这十分之一的祭啊，十分之一的这奉献嘛。那麦基洗德给亚伯拉罕祝福，那从来都是位分高的给位分低的祝福啊。所以首先麦基洗德是一个高于亚伯拉罕的祭司。那高于亚伯拉罕呢，就肯定高于亚伦。那亚伯拉罕是亚伦的祖先啊，那所以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啊。这是第一个我们看见麦基洗德的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圣经是这么描述，他是无始无终无族谱啊，那就意味着呢他是一个永远的职分。那亚伦我们是知道他从哪里来的啊，他一直往上倒，会倒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再往上倒呢，会倒到亚当啊。所以这个亚伦是知道的，但是麦基洗德无始无终，那这个不是说他是一个 在地上没有祖先的人啊，圣经并不是这么讲的。圣经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达一个预表的含义，一个指向啊，就是麦基洗德代表什么呢？因为圣经没有记载他的族谱，也没有讲他的过去和未来，无始无终，就是突然出现的一个人，突然就不见了啊，在这圣经的创世纪里。所以告诉我们呢，这就像耶稣基督，他没有始没有终，他是永永远远的，因为他是神。所以用麦基洗德来做一个影子啊，来指向真正的实体，就未来要来的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样子啊。他首先他比亚伦要高，因为麦基洗德比亚伯拉罕高嘛，所以麦基洗德的等次就比亚伦的等次要高。其次呢，那他无始无终，所以他是永远为祭司。第三呢，麦基洗德是一个王啊，他讲到他是撒冷王。那我们知道呢，亚伦不是王，在旧约里呢，三个主要的职分呢是由三种不同的人来带的，来担当的。三个职分就是先知、祭司、君王啊。我们知道先知就像摩西啊，祭司就像亚伦，君王就像大卫啊。这三个是不同的人，但是呢，耶稣在他身上三个全都是他自己。耶稣是先知啊，耶稣是大祭司，他是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他也是君王啊。所以麦基洗德的等次，因为麦基洗德自己是王，他又是祭司，所以这样的一个身份跟亚伦又不同了啊。亚伦自己不是王，他甚至不是先知啊，他只是祭司啊。大卫呢，他也不是祭司，他也只是王，但是耶稣是王，他也是祭司，所以这就像麦基洗德了。所以第六节就讲到，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就指向呢耶稣这祭司的职分是远高过亚伦的啊，是从永恒里来的啊，是可以把我们带到永恒里去的啊。亚伦的这个祭司只是个影子，他只是帮助我们在这地上，如果我们是犹太人，帮助我们在这地上呢能够暂时遮盖一下自己的罪啊，能推迟神的审判啊，仅此而已啊。所以在五章的第六节，我们得到的结论啊，就是麦基洗德，也就是耶稣是麦基洗德的等次，也就是永远的祭司啊。第七节到第十节呢，是在讲耶稣在这个等次里的祭司啊，他做的什么事情啊，这个事情可以帮助人达到什么果效。他做的事呢，就是永远的救恩啊，有他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第二呢，信的人可以永远得救啊。所以我们看第九节啊，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啊。所以七节和八节就在讲他做救恩的过程啊，他祷告，他在克西马尼的祷告啊，是第七节啊。第八节他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啊，这里顺从不是说耶稣不顺从，而是他有了顺从的经验了啊。因为在这之前耶稣是天上的神嘛啊，所以当他道成肉身之后的经历这样的经历在耶稣来之前他是没有的啊。所以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架上啊，然后有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有复活，这样的一个经历是使得耶稣经历了克西马尼的哀求，也经历了他的顺从，也经历了复活。所有这些经历都使得耶稣得以完全。这个完全不是指道德品行上的啊，第九节是在指他做完的这救恩呢，使得他在万事以前所预备的这救恩的旨意得以完全了啊。所以这样的经历最后做完，这个就是完全了啊。所以最终的结论呢，就是顺从他的，也就是信他的啊，这个很好理解。第九节，信他的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啊，永远对永远啊。第六节的永远是永远为祭司，第九节的永远是永远得救啊，太美了啊！一次献上，永远献上，那这是指祭司，他把祭献上了，他就坐下了，他就进到安息里 然后呢，我们凭着信心就可以领受这永远的救恩，我们就永远得救了。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部分啊。所以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加起来呢，就是耶稣他是高过亚伦等次的祭司，那我们借着相信他可以得着永远的救恩。那第三个部分呢，11节到第14节呢，是一个警告或者说责备啊，他在责备当时的犹太基督徒，他们信心小。信心小在哪呢？这个责备呢，其实对比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啊，对哥林多人的责备，我们会看见啊，同样是责备，那边呢，哥林多人所犯的错是肉体的情欲啊，他们是进到肉体的罪里去的。这边所犯的错呢，其实是他们进到了宗教的迷惑里，就他们以为自己得着的会更好，他们不愿意为了基督呢放弃他们曾经有的犹太教，就会有这些责备了。所以这责备怎么讲的呢？11节啊，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所以11节的关键词是听不进去，而且是论到麦基洗德。那为什么讲到麦基洗德呢？就是我们刚才解释了，就是这个祭司远比亚伦的等次要高啊。实际呢，保罗在这希伯来书作者啊，在第七章呢详细解释了这个麦基洗德等次的意思。但是在这儿呢，他要先岔开话题，要借着责备呢，要警告一下这些读这个信的人啊，这些犹太教里啊，犹太教出来的信基督的人啊。所以第十二节他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啊。这里有两个对比，一个呢就是师傅对比小学，一个呢是本该对比谁知。那本该意思呢，就是他们已经信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就像孩子出生已经十年了，应该十岁大的孩子了，但是一回头看呢，他跟两岁大一样的，这叫本该谁知啊。那本该十岁了，谁知只有两岁啊，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责备啊，说明他们被一些东西缠住了那师父的意思呢，就本该长大了嘛，就是能够有力量了，但是呢圣言小学呢，就必须还得被人教啊，师父就可以教别人了，可以帮助神做主的功了，但是他们现在却依然还是要重新回到信心的开端再讲一遍啊。所以我们再看13节啊，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这里又是一组对比啊，婴孩对应长大成人，奶对应干粮，这样的一个对比啊，加上第十二节的对比，有个鲜明的指向，就是告诉这些犹太基督徒你们的问题出在呢，你们过于纠缠于你们曾经的这些犹太教的礼仪，那些引以为傲的那些东西使得你们长不大然后还要倒回来呢，再回头再来讲信心这就是六章的内容了。所以六章的内容是一个极强烈的警告那甚至引起很多的学者的争议但是呢它的根基础是因为人不信。那不信的原因是他更信那些犹太教的那旧约的东西不舍得从里面出来使得他们老是待在吃奶的地步所以同样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告诉哥林多人你们也像你们在吃奶这边也是说在吃奶，但是呢他们造成的原因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肉体的情欲，一个是宗教的骄傲。也求主使我们能够因此而警惕能让我们知道真信心呢总是眼目盯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哈利路亚。